好，感谢主，我们谢谢敬拜团队带领我们的在神面前的敬拜。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啊，这个新冠疫情仍然在继续，有 Omicron。我们知道这些新冠疫情它是用希腊字母来命名各个变种的 Omicron、Delta。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起，他是终，所以我们感谢他，我们来敬拜他。我们今天来一起今天来一起看神的这段话语我们先回顾一下，在2022年开始的21天里面，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一起操练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就是为了预备教会，包括美国的教会，正在面临来自教会内以及教会外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战。所以我们起来我们一起为灵命复兴，为我们的家庭教会复兴来禁食祷告，求主来赐下属天的能力，败坏仇敌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成为得胜的门徒，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得胜的教会。我们为此禁食祷告。在下面的一年时间里面，愿主把这样的心智继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下面的一年时间里面，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天路客会碰到各样的问题的，包括可能会让人昏昏入睡的那个环境，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要证道的经文是罗马书13:11-14，所以今天我们要通过圣经的教导来一起准备一张属灵征战中行军打仗的地图。我们要准备一个计划来预备我们自己，来通过天路历程中的迷魂地，就是那些让我们昏昏入睡的地方。好，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颂赞你的圣名，我们向你低头敬拜，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向你匍匐，因为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主，我们这里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存着敬畏，存着渴慕，好让你经上的话借着圣灵刻在我们心里，也运行在我们心里。我们感谢主，你在新的一年，你把新的一年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允许过你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你的面，来转离自己的恶行，你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也医治这地。感谢你的应许。因此主，我们在这里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存盼望，时刻警醒，披戴主耶稣基督，来看到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求你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好，我们今天传讲的信息是罗马书13，在差不多是主后的56-58年，使徒保罗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曾在希腊逗留过3个月。我们一般是认为罗马书应该是使徒保罗写于希腊的哥林多城，然后请同工带到罗马，以便和罗马的教会建立联系，预备他以后宣教的工作。这本书也提供给罗马教会的众圣徒以及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得着造就的重要真理。这是新约21封书信之中的第一卷书信，罗马书。它也成为教会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封书信。罗马书的13讲述了基督徒蒙恩之后的生活，其中讲到我们自己要警醒、端正、披戴基督。这一段文字呢，曾经极大的影响了教会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圣徒，就是生活在公元5世纪的奥古斯丁。这一段圣经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曾在他写的《忏悔录》这本书里面记载着，当时他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他因此而非常的痛苦忧伤，他厌恶自己， 有一天在一个公园里面，他心情沮丧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听到 仿佛是孩子的声音，也许公园里有孩子在玩耍，他们在那不停地唱，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所以这个声音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就挥之不去。后来他回家之后，他马上翻看圣经，看见罗马书，看见这一段经文，所以他读到这一段经文，更是觉得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他的心里，溃散了阴霾笼罩的一阵。这段经文让他谦卑降服下来，领会到基督医治的手触及了他，并洁净了他的生命。这是记载在他的忏悔录这本书里面。所以愿主也借着这一段经文的话来改变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应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要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感谢主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所以今天的这一篇正道，它是一个劝勉的信息，是一个鼓励的信息，它并不是针对那些尚未信主的，并不是针对那些跟上帝还没有关系的人。虽然他们可以通过今天的讲道对上帝子民该如何生活有一些些的了解，虽然在这个信息的最后会对他们有一个呼唤，有一个呼吁，那这一篇的讲道了是对那些活在上帝面前的，虽然他们可能睡着了。在这里我们对信靠耶稣的人有一个特别的嘱托，信靠耶稣的人是知道属灵的时间的。我们不仅仅知道一年过去，一年来了，我们更知道耶稣基督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完全得赎的日子近了。在罗马书13:11这句经文里，那些信靠基督的人却被描绘成，你看他说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好像他们是睡着了，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也请注意，我们是需要身体上的睡眠的，我们是需要安息的。在诗篇4:8里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但这里的这个睡，罗马书13里所说的这个睡的意思，跟4篇里的那个睡，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说的睡和醒，它是一个灵性上的睡和醒。很多人身体是醒的，但是他的灵性却在睡觉。那什么是灵性在睡觉？就是在灵性上懒惰、冷淡，不能够抵挡诱惑和罪恶这些现象。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并没有被描述说他们不再是基督徒，或者他们的救恩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已经被救赎了，这一件事情是毫无质疑的。相反，他们是被提醒，他们将要被完全的得救，而且说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得救那个字，我们也需要解释一下。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得救，讲到救赎的时候，是有三层意思的。第一个呢，是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的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第二是我们被圣灵重生得救那件事情。有的人你清楚的知道我什么时候得救的，有的人不是太清楚，但是他确确实实的发现自己生命发生改变了，他会发现我爱神的话，我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我可以爱弟兄姊妹，他会感受到我的罪被赦免了，他心里充满着喜乐跟平安，他会感受到 哦，我现在是对罪是非常警觉的，我以前不觉得自己有罪，但是我现在可以知道什么是罪，知道有的时候是活在罪中，我要醒过来。有的人呢，他能够可以关心怜悯别人，所以这些人他们在重生得救之后，他们的生命真的改变了，或者是他自己以及身边的人都会发现这个人得救了。那第三个呢，我们这里说的得救，在十一节里面的这个得救，它是指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信靠耶稣的人完全得救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被罪和有一些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被困啊，我们没法与主完全的面对面，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完全的得救。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一节里面这个说到，这是一个呼吁的一个口气，他说这些灵性在睡着的这些基督徒必须要被唤醒，这不是谴责，而是提醒他们用一个适当的动机来激发他们警醒，激发他们来行动。使徒保罗首先说到的是警醒的时候，什么时候该警醒，他说睡醒就在现今。所以保罗他看到一种昏睡的状态，上帝的子民面对社会，面对他人，或者面对自己，可能会陷入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首先要谈一下睡这个状态，我们要联系天路历程这一部关于基督信仰的这个经典小说来谈这个事情。我们最先谈的这个话题是警醒的时候。天路历程这本书是除了圣经之外翻译文字最多流传最广的全球的第二畅销书，它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它的作者是英国的作家和牧师约翰·班扬，是1678年2月出版的，这几百年前呢。但2年前呢，在2019年2月，使者书房的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的中文简明注释版。在2019年4月，那有一部根据《天路历程》这本书改编的这个电影动画片，这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他的英文名叫做 Christian。我们知道有些人他的英文名就是很多人就叫 Christian， 对吧？那翻译成中文呢，那就是基督徒的意思。所以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基督徒。那约翰班扬他用一个寓言的方式，用一个寓道故事的方式，通过主人公的旅程经历，描绘了基督徒一生会遇到的属灵挑战。那这一个主人公呢，他从毁灭城出发，这个城要毁灭的，他曾经爬上艰难山，再滑下屈辱谷，穿过死荫谷，闯出绝望巨人的城堡，他历经失望泥沼、浮华镇、疑惑寨等等许多的艰难险阻，他的目的地基督徒，这个主人公基督徒，他天路历程的终点是天城，天国之城。那在离这个天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区域叫迷魂地，那里的空气啊，很自然的让那些初来乍到的人会觉得昏昏入睡。主人公基督徒呢，他是有一个同伴的，他提醒他的同伴盼望，他的同伴叫盼望，你一定要提防这个地方，谨防这个迷魂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很容易打瞌睡，如果他打瞌睡的时候边上的人拍一拍他，或者拉一下他的衣服，他会非常感激，但是过几分钟他又睡着了。当如果有人在礼拜的场所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太仓促的就责怪他，因为有的人他可能要整个晚上在照顾自己的家人，还要工作，有的人呢他身体有伤有病痛，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如果面对生活之中你有很大的压力和困难的时候，你要寻求他人的帮助，你要寻求小组跟教会的帮助。为了头脑清醒，我们可以用风油精，你可以用咖啡、茶叶，适量的身体运动你要有足够的睡眠，对吧？你如果很困的时候，你可以站在边上来听到，都可以的。但我们这里要思考一下，这种昏昏入睡的这种状态，清醒几分钟再睡又睡着了，清醒一阵又睡着了，这是不是一些基督徒的属灵状态？我们在主日听到的时候，你对主的爱，对灵魂的爱被特别的唤醒，有的时候 你自己的灵魂好像在燃烧，你说我要服侍主，我要来服侍教会，你要为邻居以及不敬虔的那些朋友为他们迫切祷告。但是讲到结束的时候，那个好刚刚被眺望的灵魂好像又睡着了，他又陷入一个冷漠的状态。那个冷漠的深渊，那个深度和刚刚升上去的那个热心的高度是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难道现在不是我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大家都应该从这种昏昏欲睡的这种状态醒过来的时候吗？那另外一种，有些人是处于一个梦游的状态，他们为主为教会做了很多的事，但他们却睡着了。如果我们根据他外在的行为来判断这个人是清醒的，他服侍了很多，他做得很好，但你们见过一个梦游的人吗？他可以走很远，但是他一直处在一个睡着的状态。所以我们如果在敬拜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们灵魂却仍然处在睡眠之中，我们没有真正的聆听揣摩为之所动。我们在主日学教学进行金钱奉献灵修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被心被恩感，而只是机械的重复，我们就可能跟那个梦游的人一样。如果我们在灵魂完全清醒的时候，你来读一章圣经，你会那时候会发现神的话是如何的明亮，神的光话在发光，你会发现那个罪人真的是需要救赎，我真的需要拯救。但是我们常常我们处在这个状态，是对圣经淡淡的回应，对神的应许淡淡的回应，对耶稣的命令是淡淡的回应，以为那里面既没有生命也没有救赎。但是生命就在那个里头，但是我们却睡着了。我再来讲第三种，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关于睡的话题。我们有的人呢，他是处在一个半睡半醒的状态。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完全清醒，他靠着主的能力啊，他去祷告去服侍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但是我们有一些人，我们会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真的是半梦半醒的，我们非常需要更加的清醒。有的弟兄姊妹，他回想自己初信的时候，想到自己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那个感受真的是甘甜。但是他们现在是在这个迷魂地的里面，他们惧怕迷惑，灰心丧志，他说自己我就是一个不思进取的，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孤单的，你们不是孤单的，主要把他的那个恩典跟能力再一次成就到你的生命之中。有的弟兄姊妹，他面对生活之中他有很多的痛，生命之中他有罪，他好像被打倒了一样。如果他完全醒过来的时候，他觉得真的很痛。但是你要记住，你不是孤单的，你要回到主的面前来，主要诊断你，医治你。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有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的带领者。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借着使徒保罗，借着整本的圣经，多次多方的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在属灵生命之中要保持警醒，为什么睡醒就在现今。当我们努力思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认真的注意这一段以及与罗马书十三章这一整章的关系。在罗马书十三章的最开始第一部分讲到了基督徒对国家跟社会它是有一个应尽的本分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寄居的，是做客旅的，但是我们还是住在这个世上，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受那个治理受政府的权力所管辖，我们要顺服这个权柄。当然这个权柄不能够违背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说最后的权柄还是在于神。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二个部分讲到基督徒不可亏欠其他的人，亏欠人呢会让神受羞辱，会让别人受亏损，你自己也遭到别人的轻看。所以我们不要贪心自私占小便宜，或者因为粗心大意而亏欠人，而是应该彼此相爱，要爱人如己。 所有这些这两个部分都告诉我们，基督徒是有使命的，是有责任的。你对这个国家、贵社社会，你所处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对他人都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如果处在一个沉睡的状态，你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环境的。那因着这一点，如果我们的灵魂处于睡眠之中，现今就应该从这个睡眠之中醒过来，做一个警醒的人。那不仅仅如此，圣经还有很多处的经文来提醒和激励基督徒。哥罗西书四章二节里面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所以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里面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有人为其他基督徒的灵魂在时刻警醒，他们也在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在祷告。所以警醒呢，是基督徒的品格之中最好的品格之一。这是就是说，他对正在迷失的灵魂，他看着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看到他们感到一个深深的悲伤。所以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个世代呢，是一个恩典的世代，罪人可以得救，在这个世代罪人可以得救。但是过了这个恩典的世代就没有机会了。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六章二节，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所以我们信徒在这个时候为他们的灵魂，我们也应该时刻警醒。我们要抓住分享福音的机会，让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让他能够醒悟过来，归向主，免得他们灭亡。现今这个世代是我们侍奉主来履行我们使命跟职责的一个世代，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如果陷入那种昏昏欲睡，或者梦游，或者半梦半醒的时候，我们在现今就要醒过来。那么我们怎么在现今醒过来？我们要准备一张地图，准备一个计划，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警醒，来通过那个迷魂地。在《天路历程》这一本书里面，在天路离天城，我们刚刚讲过，离天城不是太远的地方，有一个区域叫迷魂地。那里的空气让刚刚到的人会非常的昏昏欲睡。主恩公基督徒他有一个同伴叫做盼望，他们两个人呢彼此的提醒。当盼望要准备打瞌睡的时候，基督徒这个主恩公基督徒告诉他，他以前听到过的真理，他听到过别人的提醒。所以走天路的时候，你如果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是让你受益匪浅的，你可以让打瞌睡的时候有人会提醒你。他们一起警醒，他们一起唱歌。这是那个小说里面的一首诗啊。圣徒睡眼惺忪的时候，让他们来听这两个天路旅客怎样交谈，让他们向那两个人学习，无论如何不能让朦胧欲睡的眼睛合闭。圣徒们只要能有爱的互助，就能经常保持清醒，连地狱都不能把他们吞噬。所以在他们一起唱这首诗歌，他们分享信主的见证，一起探讨让人灵魂得救的真理之后，他们就结伴走出了迷魂地。所以我们需要属灵同伴的扶持，而且要常常探讨真理，而且要跟经常和弟兄姊妹你分享你得救的见证，你当时是怎么信的，神怎么救你的。天路历程呢还有第二部小说，第一部主人公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女还有好几位邻居，所以这已经是一个团契了，已经是一个查经班了，他们也要过这个迷魂地。那下面呢就是这个团契一起过迷魂地的故事。最前面有一个勇敢的向导，他的名字叫神勇，他正如他的名字，他是靠神刚强壮胆，他是一位勇敢的战士。最后面呢有一个后卫名叫魏征， 正如他的名字，他喜爱真理，他护卫真理。所以他们在防止鬼魔或者盗匪呢从边上或者从后面从前面冲出来攻击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都手握利剑，他们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他们振作精神，互相勉励。神勇先生他命令若心，就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弟兄，你紧紧地跟着我。让失望，就是有一个不时会失望的一个弟兄，寸步不离。当他们还没有走出多远的时候，有一阵浓雾随着阴影铺天盖地的而来，把他们 围住。这个时候昏天黑地，有很长的时间他们伸手不见五指，谁也看不见对方，他根本没办法看到前面的路，所以他们只能够用话来确定他人的位置。这个时候神勇在前面开路，后面有卫真护卫，他们用勉励的话来鼓舞大家，所以整个这个队伍还是士气高昂。他们来到了一座亭子，就是一座温暖舒适的亭台楼阁的前面。这个亭子里面呢有一些长椅，有带靠背的板凳，看起来是一个供大家从疲劳中恢复重整旗鼓的好地方。那里面还有一张柔软的睡椅，那你如果坐在上面可以好好的休息的。但是明眼人一看呢就知道这些是为了诱惑行人而精心设置的，所以他们走过这个亭子他们并没有停步。那么神勇先生呢尽心尽职，他在继续发出警告，告诉他们每一个危险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他们得到神勇的这个信息，这个亭子原来叫懒惰亭，是魔鬼为了吸引一些天路客而特别设计建造的。如果他们疲惫不堪，意志薄弱，那你如果进去的话，你就会上当受骗，你就会陷入沉睡。所以他们走过了这个懒惰亭，但是之后他们又进入了另外一片黑暗。在这一片黑暗之中，向导神勇先生他也无能为力，但是他的口袋里面有一张地图，那里面画着从毁灭城到天国之城的那个路线。他的口袋里面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取火的工具。所以在这些危险的境地里面，天路客就有着这些工具的帮助，他们终于可以继续往前走。这些天路客他们是百感交集，既有震惊又有喜悦，他们一起唱歌。天路客遭遇了多少危难，多少敌人虎视眈眈，有谁能够知道多少条道路通往罪的深渊？有的人刚刚绕过深坑，却又陷入污浊的泥潭；有的人刚刚躲开悬石，却又跳进烈火的凶焰。就在这个歌声之中，这一群天路客走出了迷魂地。所以读这些遇到故事，我们想到每一个天路客都不是孤单的，我们有主的拯救保守，有属灵同伴，你在小组里面有小组的弟兄姊妹一路同行。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的灵命陷入了睡眠之中，睡醒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在现今，睡醒就在现今。主已经救了我们，他救了我们脱离死亡，救了我们脱离沉睡，救了我们脱离冷漠，救了我们脱离不信，救了我们脱离实心，救了我们脱离初心。所以现今既然主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我们要醒过来，不要处于打瞌睡或者梦游或者半梦半醒的状态。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属灵上不是警醒的，那就振作起来，我们求圣灵来唤醒我们。现在是我们就要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在前面讲到的第一部分讲到了睡这个字，昏睡的人是没有行动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警醒的行动。警醒的人是有行动的，他的行动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就是信靠耶稣的人，他们听圣经的教导，活出圣经关于实际生活的教导。 雅各书里面说，我们要听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要快快的听圣经的话，虽然它有的时候是严厉的，有的时候会刺痛你，但是这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我们揣摩思想，慢慢的向神倾心吐意，然后我们也要行道，实在的行出来，经历神，这样就在你所行的事上要必然得福，这是雅各书里面的应许。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经文，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对比，在前面的十一节里面也已经提到了睡和醒，那么在十二节里面有黑夜与白昼，有暗昧的行为跟光明的兵器，在十四节里面有披戴主耶稣基督和为肉体打算。我们先来看黑夜与白昼，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要心灵要警觉，要意识到基督要来了。黑夜已深，黑夜指的是黑夜在掌权，世界越来越邪恶的败坏。这里说的世界不是说的神创造的宇宙，创造的地球，这里的世界是指的抵挡神的那个黑暗的势力。所以如今这个黑暗的势力，它在极尽最后的疯狂，它在撕裂我们所处在的这个社会，撕裂教会，撕裂家庭。但是感谢主，白昼将近，白昼将近指的是基督再来的日子快要到了，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全的活在光明之中。所以这一段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主要来的日子近了。在圣经里面多次把警醒以及预备主再来放在一起，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提到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日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他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这样的经文，启示录里面三章的第一到三节是给撒迪教会的那个一封书信。所以撒迪教会呢，是今天的土耳其，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亚细亚省。当时启示录里面有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第五封的书信呢就是给撒迪教会的。在启示录三章里面是这么说的，按名我来给大家念，按名你是死的，其实按名你是活的，对不起，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主不是用贼来比喻他自己，主是用贼的时间来比喻自己临到的时间。主再来的时间是突然临到的。圣经在这里警戒我们，不要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没有装饰，真诚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撒迪教会他的问题呢，就是对信仰漠不关心，懒惰跟满不在乎。所以主对撒迪教会说，你要警醒。在这一个命令的后面有一个历史的背景，这里面有两个故事，我们来今天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所以在历史上啊，撒迪教会所处的这个城市就是叫做撒迪的这个城市，它曾经两次遭毁灭，两次都是因为缺乏警醒。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地图里面，我们刚刚有看到撒迪的那个地理位置。在公元前600年，撒迪这个城市它是建立在山上的，所以它是非常坚固的一个地方。它曾经是世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它有坚固的堡垒。那这个城的大部分呢都是悬崖峭壁，所以这个天然的这个屏障就给了撒迪城的人们，给他们一个虚假的安全感。他们认为没有什么能够威胁他们的安全，所以他们守城的时候啊，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的下面是有一个狭窄的通道，非常的隐蔽，可能都没有人注意到，所以他们自己都忽略了。但是 敌人可以从这个狭窄的通道一个人一个人的爬上去，那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做足够的戒备，在公元前546年，攻打这座城市的波斯古列王的军队发动偷袭，就从那个地方侵入，打开了城门，于是萨迪城陷入了敌军的手中，被抢劫跟破坏。多年之后，这样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过了230年之后，有一个塞琉古的帝国，这是希腊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部将所创建的帝国，公元前213年，已经过了200多年，那塞琉古的军队呢偷袭攻进了萨迪城，他们用的方式也跟以前的一模一样，所以萨迪城他两次遭到抢劫，遭到灭顶之灾，都是因为他没有能够警醒。所以主在给萨迪教会的信中说，你们如果不警醒不悔改，也必要遭受同样的困难，主的审判要临到他们。但是对那些警醒生活的人，耶稣基督应许他们，他们会得洁净，他们会得到奖赏。给萨迪教会的信也是给所有的基督教会和基督徒的。所以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是得到特别嘱托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知道属灵时间的，我们不仅知道一年过去一年再来，我们也知道白昼将近，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第一次来是为救恩而来，但我们要预备主第二次的再来，这一次他为审判而来。在罗马书13章12节里面有另外一个对比，讲到的暧昧的行为跟光明的兵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带上光明的兵器？罗马书13章的这一段是有平行经文的，就是以弗所书的4章、第6章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会有更全面的认识。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同样的概念。我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的。我们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信主之后，被主拯救之后，我们就已经有了一个新人的地位。但是这个兵器这个词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图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就是当兵打仗的一个图画。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新人，我们还有一个做耶稣基督精兵的这样一个地位。大家还记得在以弗所说的第6章里面说要穿上神所赐的那个全副的军装，用真理当作腰带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用平安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拿着信德做藤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这是一个当兵打仗的一个军人的画面。所以神救我们，他要召我们去打仗，这就是我们的地位。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节里也提到，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黑夜，也不属幽暗。这是同样的一段经文，类似的一段经文。那么什么是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要在12节到14节里面有详细的叙述。保罗下面他跟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要，有3个不要我们待会会看到，那是一个带上兵器的一个光明兵器的人的一个表现。第一个要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然后保罗还说了3个不可，那第一个呢是不可荒宴醉酒。那这些不可的事情，还有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大家知道，在抵挡神的一个世界里面，在当时的罗马，在今天的世俗价值观里面，会说这有什么要紧呢？ 这有什么不可以了？好多人都是这样在做，对不对？但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基督徒醒了之后就会明白，这是要紧的，这些事情是不可以的。当我们带上光明的兵器之后啊，我们就不会去醉酒，不要荒宴醉酒。醉酒的人胡乱说话，你有没有见过喝醉的人？喝醉的人说我没有醉，我没醉，对不对？基督徒当然不应该醉酒，这不是一个好见证。但是保罗说不要荒宴醉酒，它不仅仅是一个身体上的醉酒，也是对我们的灵命生活来说的。就像那个醉酒的人一样，灵魂麻木的人，好像灵魂醉酒一个状态的人，他只知道追逐世界，没有目标，没有呼召，他没有天，只有地。但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18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不要醉酒，我们要对属灵的事情要敏锐。那在路加福音12:45-46里说，有一个仆人，这是一个恶仆人，他打别的仆人，吃喝并且醉酒，因为他的心被麻醉了。他心里说，我的主人会来得迟，但是主在查看，主会审判的。那保罗接着说，不可好色邪荡。那同样在平行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3-5，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我们要警戒那些黑暗抵挡神的世界里宣传的东西，你要警戒黑暗的那些小说、电影、电视连续剧、网站。那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我们要帮助自己和家人，你要帮助小组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常常有属灵的操练，灵魂强健，你可以学会辨别。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有娱乐的时间，我们应该事先准备一些健康的反映基督价值观的那些书籍、电影、媒体资料，我们要远离试探。保罗接着说，不要增进嫉妒。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主日学，在教会前一段时间的主日学里面，洁净的门徒生活这个课程当中，有王洪刚弟兄带领我们学习这个主题，让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得益。那嫉妒是什么？嫉妒是与他人比较，发现自己不如别人而产生的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它包括焦虑、恐惧、怨恨、猜疑、敌意、报复等等。古代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因为百姓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增进嫉妒，他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用国家的力量去追杀大卫。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他自己也疲惫不堪，他自己非常的痛苦。最后神厌弃了扫罗，扫罗终究没有悔改，他的结局是非常令人叹息的。所以我们不要嫉妒他人的才干，你不要嫉妒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比我们家的孩子好，不要嫉妒那个姊妹比我漂亮，不要嫉妒这个同工比我殷勤。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弟兄姊妹起来服侍，起来服侍神，我们要喜乐，我们要为他感谢神，要为他祷告。那保罗呢，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就这也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总结，可以说是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14里面说，总要披戴耶稣基督，不可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前面说过，披戴耶稣基督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要听道，你要行道，他们领受圣经里的真理，并且活出圣经关于那些实际生活的那些教导，活出那些美德，好像穿上一个新衣服一样。就像哥罗西书3:12里面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 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保罗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私欲叫人败坏和灭亡。私欲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私欲让亚撒龙背叛他的父亲，让犹大出卖了救主，私欲牵引诱惑迪马脱离保罗宣教团队的那个神圣的使命。牧师在过去的三周传讲关于禁食祷告的内容，禁食祷告就是要制服我们的肉体，不被私欲牵引诱惑控制，我们要总是披戴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任何事情上披戴耶稣基督，在顺境中、逆境中披戴耶稣基督，在你祷告的内室，在公共的社区，在家中、在教会里、在工作中披戴耶稣基督，在疾病中、在健康中披戴耶稣基督，带着喜乐的心、带着感恩的心、带着对神的赞美披戴耶稣基督。在前面的讲到第一部分，我们讲到警醒的时候就在现今，第二部分讲到警醒的行动是披戴耶稣基督，我们下面要讲警醒的第三部分，警醒的赏赐，盼望完全得救的日子。啊，这是非常妙的 一段道理。你们看到这一段，你们会不会非常感恩、非常的喜乐？使徒保罗说，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没有说，如果你不醒来，你就会迷失。他也没有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你如果停留在这种睡觉的状态，你就会没有希望的灭亡。保罗没有这么说。那只有在旧约圣经里面，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这样的说的。但是耶稣不是这么说，耶稣不这么说。耶稣让他的仆人使徒保罗用福音的语气对我们说，那你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所以这是没有疑问的。弟兄姊妹们，那个日子真的是越来越近了。你信主多少年了？你信主可能十年了。那么你现在就比初信的时候，你与主完全同在又近了十年。现在你那个最终的完全的救恩与罪完全的脱离，那比你初信的时候就近了十年。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已经在基督里20年了、30年了，你愿意再走那20、30年的道路吗？你愿意再回去再走一次，就像天路历程里面说的那个天路吗？你是不是想再一次去爬上艰难山，滑下屈辱谷？你是不是想第二次再穿过死荫谷，进入绝望巨人的城堡？你会说我不必了。但是我们不必害怕那个回程，因为你不会再回去了。你要庆幸那个天路客的终点，那天堂，那天堂之城，它真的近了，那是我们的终点。当小孩子第一次被爸爸妈妈带到去看海的时候，去马里兰的 Ocean City 海洋城，他们可能是从蒙郡出发，或者从 Virginia 的 Fairfax 出发。这些小孩子从来没有见过海，他们要开3、4个小时、5个小时的路程。快到 Ocean City 的时候，小孩子都快要睡着了。但爸爸妈妈对他们说，孩子们醒一醒，你们快到海边了。所以我们信靠基督的人与主同行，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与主同在，我们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到那个与主完全同在的地方。但是我们警醒，因为我们知道快到那个地方了。所以基督在我们，为我们预备添加，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也在预备我们。我们警醒，不困倦，因为困倦不是添加里面的那个精神状态。添加，我们的添加，那我们在世上做客旅，但是我们有一个添加，我们要到那里去了。添加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我们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永远的摆脱疲劳跟惰性。所以我们在为添加做准备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也充满着活力，充满着那种生命的活力。就像哥林多后书4:16里面说，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所以我们不是昏睡，我们是存着盼望，我们警醒，我们警醒祷告行动，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为我们的教会，为福音朋友们祷告。我们盼望的那永恒之中的赏赐，我们在这样的赏赐之中，我们也谦卑自己，祈求寻求神的面。我们回转之后，我们盼望的主也按照他的应许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来医治这地，医治我们的教会，医治美国教会，医治美国。在昨天的周六是教会21天禁食祷告的最后一次的敬拜祷告会，有一个呼召的电子邮件，那里面写到，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黑暗势力在极尽最后的疯狂，在撕裂家庭、教会和社会，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教会要兴起祷告，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全。所以警醒和祷告是分不开的。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会对有一个牧师，他是跟葛培林牧师同时代的，J. Edwin Orr 这位牧师呢，他有一个他写了一本小册子，然后也有一个视频，你如果去油管上你可以看到他的视频。他说，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776年到1781年，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间，在那个时间以及之后的几年，曾经有过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跟教会的问题。当时北美大地那些那大概有500万的人口，30万的人在酗酒，银行的抢案每天都在发生，各个教会的人数在不断的减少。在马萨诸塞有一个典型的教会，16年没有一个年轻人进入教会，但之后上帝的子民祷告，第二次属灵大复兴席卷英美，社会道德的状况、社会治安发生极大的改变，教会开始参与普世宣教，福音开始在全球广传。因着这一次以及以后的属灵大复兴，福音传遍了全球。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那些福音大复兴以及之后大复兴的属灵的果那些福音的果子。所以在回看那段历史，回看神的工作，是让人惊叹。所以弟兄姊妹们，信靠基督的人，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我们期盼完全的得救，我们警醒祷告，期盼神的工作，我们也期盼参与神的工作。上一个主日，张斌弟兄在福音要义主日学里面带领弟兄姊妹的分享祷告，大家心里真是火热。我们中间有人真是信主太晚，有人曾经离开教会，在更年轻的岁月里面没有在属灵生命上好好的成长，没能好好的服侍主，但是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现今就警醒，我们在现今就开始祷告，我们在现今就开始服侍。我们的教会已经成立了20多年，在教会聚会多年的弟兄姊妹，在主的恩典里面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的年纪正长渐长，我们为此感谢神。但我们也要让神我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传讲出去。我们要我们的家人啊，福音朋友，让年长的年轻的人，更多的人来听到，来行道，来披戴耶稣基督，真正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警醒是因为我们有盼望，如同使徒彼得一样。使徒彼得是一个满心盼望的一个使徒。彼得后书呢，是彼得在他生命的最后离世之前所写的。我们读福音书是不是对彼得非常的熟悉？彼得是那个心直口快的，那个看过神主耶稣去登山变相的。他曾经3次不认主，但是后来被主重新的建立，让他做教会的领袖。他写给教会这样的话，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的荣光中声音有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感谢主，这是讲的彼得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看见主的荣耀显现。那这些话语呢？我们看那个最后的地方，最后那一句话讲到：“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这一段呢，和圣经里面的另一段经文，是相互呼应的。我们来请弟兄姊妹，你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启示录》22:16。好，我们来一起读。当诚心出现的时候，就是夜最深黎明之前的时候，有些人是在警醒等候的。这个诚心就是说的主耶稣基督，有些人在警醒等候主耶稣基督，他们警醒等候披戴耶稣基督，他们靠着主履行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对他人的使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们是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在今天讲到的最后，我要分享一个见证人，这样一个见证人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中文版呢，来自张文亮教授，发表于台湾的校园杂志。很多人你们可能看到过叫 Quick Oatmeal 贵格燕麦，这是 吃早饭的时候，你吃燕麦的时候都很多人知道这样一个包装啊。那个包装上面呢，是一个白发的老人，穿着一个18世纪的服装，戴着一个帽子在向你微笑。但是你如果去 Costco 可能会看到这个，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背后呢，是有一个被医生宣判危在旦夕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叫亨利·克劳威尔 Henry Crowell。 他向上帝有一个祷告，他已经被医生告诉他你已经活不了多久了，你得了肺结核，当时是不治之症。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将我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所以这是他15岁的时候，1871年，当时他无药可治。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回到家里翻开圣经仔细查考，他后来写在这本书里面：“当我诚心认真寻求答案时，圣经里的约伯记5:19跳了出来。你6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7次灾祸，也无法害你。”我忽然有了一个信心，我把自己跟疾病的医治交给神，我跪下来祷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他到底。”到了第7年，神怜悯他，真的医治了他。所以他病好了之后，第5年，他创建了这家公司——贵格燕麦公司。这家公司以后成为世界第一家非家族化的国际大企业公司。他将每年所赚的65%奉献给当时的福音大复兴的布道会，奉献给穆迪圣经神学院等等神国的施工。他成立了一个叫绿色庭院的施工，给那些婚姻家庭有问题的夫妇提供一个很便宜又很实在的一个住宅，让他们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一起休息，一起祷告，一起接受福音。在当时那个时候，美国历史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黑社会的老大，1925年，他是1925年收入最高的人。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黑社会的老大是全国的首富，比当时的亨利·福特，是福特公司的创办者，比他的收入还高一倍，比第二名高一倍。那这个人作恶多端，却逍遥法外。所以呢，克劳威尔他之后他选上了芝加哥犯罪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后来把这个黑社会的老大送进了监狱。他的一生见证出他是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的人。他常常传福音，他常常邀请跟他情况类似的，比如也是其他公司的这个老板，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把福音传给对方，带领很多有钱的人 进入了骆驼的针孔。有钱的人信福音非常难的，神使用他来拯救了很多人。他说，我不只是天国的生意人，更是基督的见证者。我虽然已成为公司的总裁，但我仍向上帝支取薪水。很多人夸我会做事会赚钱，但是我最会做的是祷告，因为在祷告中我看到上帝不断做事，那不是人所能做的事。我们看这个人的结局如何。1943年10月23号，他到了芝加哥城外的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后他走路到了火车站搭车。他向一个火车站的服务员问好，还问了他最喜欢用的一句话，什么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用这个来打开话题来分享福音。后来他搭上了火车，他上了火车之后把帽子放在膝盖上，把圣经放在帽子上，然后他打开圣经准备阅读的时候，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火车仍然在跑，但是克劳威尔他在世上的终点就到站了。所以这个他在17岁被医生宣判死刑的人活到了87岁，他倚靠着神过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警醒度日，忠心地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最后进入了永远的安息和荣耀之中。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像克劳威尔一样警醒度日，尽上职责，去得那从主那而来上好的赏赐吗？我们下面请敬拜团队来上来，我们来有一个回应的诗歌。弟兄姊妹们，你们听了今天的道，你对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如果有感动，请为他们祷告，也求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存着温柔敬畏的心，告诉那些尚未信主的朋友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今天对那些还没信主的朋友还没有说什么，在这个时候我要对大堂里面在线上敬拜的以及以后听到录音的那些朋友们，我要问你一句，什么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今天的经文你说，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那些尚没有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真是求上帝赐给你恩典，让你也可以得救，让你也听到也能行道。感谢主，我们来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好，
Thank you.
续站立。我们下面请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一个祝福的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警醒，要警醒，主，谢谢你提醒我们要警醒，要警醒祷告，因为这是让我们昏睡的年岁，是让人下沉的日子。主，当你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你教导门徒，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时代让我们沉睡，让我们迷惑，这个瘟疫让我们心灵发昏，让我们灵里疲惫。主，我们恳求主，让你的子民常常晓得要来到你的面前，免得我们沉睡至死。我们恳求主圣善的灵在教会中运行，主，把焚烧的灵赐给我们，让你的孩子们在沉睡当中被你唤醒，让我们不至于昏昏欲睡，让我们不至于像梦游人一样，似乎是醒着，却是沉睡。让我们也不要进入半醒半睡的状态，让我们被主唤醒，让我们里面充满从天上来的声音，唤醒我们，唤醒我们这个家庭，唤醒你的教会，唤醒这个国家。主，许多人的心灵是破碎的，家庭是破碎的，这个国家也越来越破碎。主，在最后的时代，这个邪恶的势力更加的猖獗，主，在撕裂人心，撕裂社会，撕裂家庭，撕裂这个国家。主，让你的子民被你唤醒起来祷告。主啊，求你的灵充满你的教会，充满家庭，充满每一个人的子民，让我们被你复兴。主，你复兴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复兴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家庭，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大华府地区所有的教会，也复兴全美国的教会。主，让我们再次看到你荣耀的作为要临到这块土地。主，让千万沉睡的灵魂被你唤醒。主，这个时代，这个网络的时代，犹如网罗一般，让人心灵下沉的昏睡。主啊，让我们不要在沉睡中沉沦，让我们被你唤醒。荣耀的主，让我们披戴基督，让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刻骨铭心，寻求你的面。主，你的面是可以寻求的。让我们在2021、2022年这一年奔跑在前面路程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是带着主给我们的能力，穿上全副的军装，让我们快跑跟随主，让我们成为得胜的一群人，成为得胜的教会，成为得胜的家庭，也成为一群得胜的子民。荣耀的主，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你带来的日子近了。你告诉我们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所有的迹象来告诉我们，你来的日子近了。主，让我们不要是一年过去一年又来，让我们昏睡不醒，而是让我们数算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让我们惊醒度日，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主，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你属灵的精兵。荣耀的主，愿你激励我们，提醒我们，就像那个神勇弟兄一样，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能力向前奔走。主啊，你帮助我们这儿一群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穿过这迷魂阵，穿过这迷魂地，这是个世界让我们迷魂的地方，让我们失去灵魂的地方。主啊，你让我们唤醒我们。主，愿你的教会在新的一年再生而又生，能荣上加荣，能力上加力，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细心地把许多佳美的脚中摆在我们的面前，就像刚才这位克劳威弟兄一样，主，他一生为你活着，精心传道，精心服侍，带着更高的使命，更高的呼召，活在这个世界。 荣耀的主，谢谢你在过去的领域当中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职业，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让我们知道如何为你使用。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让我为你摆上。主，我们一生愿意在你的台前成为活祭，愿这个教会兴起，愿每个家庭被你兴起，让每一个弟兄姐妹被你兴起，让我们灵里强健，正如我们身体强健一样。荣耀的主，为今天的信息我们再次感谢你，愿你不断地唤醒你的子民，唤醒沉睡的灵魂，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艰辛等候你再来的人，让我们在见到你面的时候，让我们不至于羞羞愧愧，而是听到你对我们说，这良以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为你预备的喜乐。主啊，我们等候你的再来，让我们在黑夜之中能成为光明之子，传讲光明的福音。我们谢谢主，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来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大堂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大家请坐。大家可以默祷之后参加主日学，线上的弟兄姊妹也欢迎你参加网上的主日学。